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34课，经段是以西结书第33章的1-33节，题目是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名作家朱契侠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孤雁》。在《孤雁》这篇文章里面，描摹了动物的特性，透过动物的特性来传递给人生命的学习。当一群燕子在寒星点点的夜里睡觉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燕子它不能睡，它要负责来守夜，负责来守望，负责来侦望，看看在它们所栖息的地方四围有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有没有任何的危险敌人。而猎人呢，很聪明，当他们要猎捕燕子时，会故意用火光来吸引孤雁的注意。当然孤雁因为守望者的特质，他就立刻引吭呼叫，而在睡觉的燕子也都霎时醒过来。但燕子醒来之后呢，看到四周没有任何的动静，一次两次三次，他们就误以为这一只孤雁在撒谎，这孤雁靠不住。而后当孤雁再看到猎人所发出的火光而嘎咕嘎咕的警告叫着的时候，燕子们就继续在梦乡当中酣睡着。而这个时机也就是猎人要捕雁的一个时刻。通常只要让孤雁的守望者的特质失去了，大家不再听信守望者的话了，那么猎人也就可以一举擒获所有的燕子。对于人，其实守望也很重要。在古代通讯不发达，敌人会突然来袭，如果呢没有守望者站在高处不断的来瞭望远方，并且预警的发出讯号，那么全城乃至于全军或是全国的安危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威胁。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33章里面，神对以西结说，他要命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在以西结书第33章以前呢，以西结已经针对犹大，特别是1-24章发出了神的讯息，而25-32章呢也对犹大周围的国家宣布了上帝的信息，还有对他们现今的审判。到第33章，以西结受神命而传递上帝话语的一个方向有了一个转向，从定罪从审判转向了安慰还有希望以及将来的归回。而神在这里再一次任命以西结做守望的人，除了要让他说出将来那盼望的信息之外，在33章当中也有一些段落是警告的部分。如果你我回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的凶杀案当中，该隐杀了亚伯，当神找到该隐的时候就问该隐说， 请问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句话其实也透露出现在教会的危机，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把别人的事置之于自己的肚外，不愿意互相成为守望者。如果人间第一场谋杀案是与守望者有关，是与看守有关，我们是否在我们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因着我们失去了守望者的特质，而使得教会向下沉沦呢？我们需要来思想，历史历代，神都兴起守望者。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幅画很有名，是描绘当时教会的堕落。那幅画的画面是，有一个人在台上讲道，然后台下在睡觉。哎，就在16世纪那样的一个时代，神兴起了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来做守望者，来警戒教会。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守望者。我们来看一到九节，守望者要做什么呢？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德人刚才说过，守望者的一个面对的环境有可能是战争的环境。当刀剑临到那地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起来，有警觉的，危险即将到来，要及早的，要趁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要谨慎，就要预防，就要来防备。也许你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但就救恩历史来说，现在就是末世。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那种永恒的眼光，应该要站在真理的基础上，成为这个世代的守望者，因为审判也就要来到。第三节，他见，守望者第一个就是要看见，要看见刀剑临到那地，要看见上帝将来会审判，要看见现在的和平不是永久的和平，要看见若是人不及时回转，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我记得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在最后一年，在黑板上都会写着倒数的日期，还剩365天，还剩364天，还剩200天，还剩100天，还剩10天、9天、8天、7天，那个时间是倒数的。当你掌握到那个倒数的那个节奏，你的心也会跟着那个节奏有所预备，有所提醒，而不放纵。一个守望者要看到那个时间是在倒数的，审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若是你我还没有看见这种时间倒数的节奏的张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第三节下半句，若吹角警戒众民，我们看到了守望者的工作就是要来吹角警戒。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危急的消息以吹角的方式很普遍性的警告众民。吹角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有效的，是大声的。我们需要想一想，在现今的时代，这末世里面，我们的吹角是什么？我们如何利用大声的、有效的，来把警戒的信息内容， 传递给这世代的人呢。感谢主，在海外，神也使用了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可以透过卫星我们可以收看。神透过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也好像是一个吹角的服饰，在警戒着众民，刀剑将要临的。如果你我再缩小到个人，我们个人当如何吹角呢？若吹角指的是一种具有唤醒力的传播的话，我们生命该如何唤醒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有可能是我生活的见证，有可能是我好的表现，我工作的见证，我功课的见证，我愿意努力找到每一个机会来把福音传出去。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不是安安逸逸的度日。你要知道，你在他们当中，你就是守望者，你要看见刀剑会临的，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方法、策略，能够来唤醒那群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第四节，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六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的，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在这里，我们看到守望者除了看见，要看见刀剑将要临到之外，守望者还要开口，也像第八节所说的，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神要以西结开口，要说，说是守望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他要替上帝警戒在最终的人。如果不说，就是失职，不管他们听或不听，他们听，他们不听，那不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只要勇敢的按照神所要他说的话去说。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是否是一个称职的守望者呢？我们也许看见了审判会临的，可是我们却不说。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世人继续沉沦，见死不救。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守望者不止要看，不止要说，他还要听。你不是随便说你想说的，你要听神的话，按神的话去讲话。因此，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想一想，守望者要看，要听，要说。而我们是否看到了？是否听到了？是否也说了呢？再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第十节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第十节，我们好像看到有一群百姓，他们因着过去所犯的罪而感到灰心，他们觉得过去所犯的罪太大了，他们怎能存活呢？但第十一节，神要以西结，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路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何必死亡呢？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告诉我们，日头照好人， 也遭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也要他的儿女去爱仇敌，去爱邻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期盼我们学他，期盼我们像他。神不是一个以咒诅为念的神，他不是一个希望恶人恶有恶报死掉算了，不是的。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对恶人说，何必死亡呢？他期盼恶人可以转离所行的路而活，期盼他们转回转回。在十到十一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眼光，神是着眼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纵使我们所犯的是罪大恶极的事情，但只要我们现在和未来，我们愿意转离所行的路，神必要把那个活，把那个生命赏赐给我们。接下来十二节的二十节提到，有人说上帝不公平。第十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勤的。十二节再一次证明，神的眼光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好人，他所做的善行，在犯罪之日，他过去所做的不能够救他的现在和未来。同样，恶人在过去所犯的恶，当他悔改了，也不能使他现在或未来倾倒。十三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我们在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们现在所犯的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只是针对非基督徒，我想恐怕是针对基督徒，每天都必须问自己，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现在所犯的罪。十五节，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什么叫做遵行生命的律例呢？十五节上半句说，你要还人的当头，你要还你所抢夺的，是好行为。可是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遵行生命的律例告诉了我们，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生命的律是什么呢？如何可以得生命呢？好行为是救恩的结果。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活出那个救恩的实际，我们不做罪孽，这样的人才能承受永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雅各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行为不是救恩的条件，而是救恩的结果。在第二十节说到，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我常听到基督徒说，上帝不公平了，神的话语不合理了，为什么连犯那样罪的人，他后来最后悔改认罪就死了，他也可以得救？或是神的话不公平嘛？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能再结婚呢？我的原配都已经再婚了，而且是他犯淫乱呢，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够再婚呢？为什么我再婚，我原配如果还活着，我再婚的话是犯奸淫呢？不公平。人有什么资格跟神说，主啊，你不公平？我常说，神救你就不公平， 神救我们就不公平。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公平。本来不是我该得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我。你要看神的公平吗？神是公平的，按着你我所行的，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除非我们转向神的慈爱，靠着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义，我们因信称义，否则无人能侍立在神面前。我亲爱的朋友，在你心中也曾经埋怨神不公平吗？期盼你我透过恩典的默想，不再说神不公平。以西结书第33章21节提到的是耶路撒冷城已被攻破了。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年代的参考基准是在以西结书1章2节，约雅金王被掳去做一个基准。而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在公元前597年。回到以西结书第33章21节，12年10月初5日，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12年。那么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减掉12年，就是公元前585年。第二节下半句说，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而第22节最后一句话说，以西结就开口说话，不再缄默了。神开以西结的口，先知开口，也表达了上帝的同在。神依旧在他的百姓当中说话，虽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神的话语永远在那里，圣经永远在这里。不管你生命面对到多大的难处，神依旧要对你说话。24节，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25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26节，你们仰仗自己的刀剑。也就是说，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动，他们好像有一种虚假的信心。他们说亚伯拉罕可以得到这应许之地为业，我们人数比亚伯拉罕更多，那么我们更应该比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地业可以承受更多，或是更能够承受。我们看到这群人呢，什么叫虚假的信心？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只看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在行为里面却吃带血的物，却仰望偶像，却倚仗自己的刀剑，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力。26节还说，做了很多可憎的事情，玷污邻舍的妻。28节还说呢，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我们看见一个败坏的人，生命有着实际的败坏的呈现，但是眼睛却说，我抓住应许，我抓住应许，但是却不循规蹈矩。这种人神要审判。比方说有一些基督徒说，主啊，你在马拉基书第3章说，我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就可以试试你，因为你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甚至无处可容。我们说，主啊，我奉献1/10，可是我那1/10，我那10/10，我所得来的是赌博得来的，是作恶得来的，是讹诈得来的。我们以为抓住上帝的应许，那么过程手段都不重要吗？错，神也看重过程，神也看重手段。
若不是按着神的话循规蹈矩，只看见上帝的应许，这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啊。不止虚假的信心，神要管教，虚假的爱情，神也要管教。第三十一节下半句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但是呢，心却追随财力，心里面却想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夫妻关系里面，如果配偶一天到晚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却打你却骂你，在生活的实际里面却看不到爱，却处处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即便多显爱情，多说爱情，那也是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对神的敬拜是虚假的爱情，我们其实心里面想的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是在想我要怎么样让神得好处，我要怎么样去满足神的心呢？我怎么样去看见神所看见的，去关心神所关心的呢？三十二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群百姓听以西结的说话，好像听那个当代流行音乐一样，很快却退流行了，没有存记在心，听神的话却不去做。三十三节，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快要应验了，若是你我也有虚假的信心，也是只看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你我若有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赶紧回转。最后我们需要做守望者，但不要忘了真正我们生命的守望者，那最大的守望者，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求主帮助我们依靠那最大的守望者，做这个时代的守望者。